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你呢，在这三天之内跟我一起来去研读犹大书。好，那昨天呢，咱们就已经看完了犹大书的导论啦，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去讲一讲这个犹大书它的内容了。那犹大书的第一节、二节呢，是作者犹大的问安，里边这么讲：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在这一句的问安里边呢，犹大对于收信人有三个称呼，分别是被召的、在父神里边成圣的，以及为耶稣基督保守的。弟兄姊妹啊，他这样的称呼是适用于所有的信徒，包括你和我的。神用福音呼召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归给他，所以我们每一个接受了福音的人都是蒙拣选的。我们蒙召是要成为神圣洁子民的。我们还要记住一件事，我们是蒙基督保守的。因着主奇妙的保守，我们是可以脱离危险，我们可以呢心存盼望，将来得见荣美的大君王。犹大用了这么一句典型的问候语呢，祝愿他的读者啊能够得着连续平安和慈爱。这对当时正面对极大压力的信徒来讲呢，这个祝愿显得非常的特别和及时。因为之前我们提过，当时他们正面对着压力，内呢有这个异端假师傅，外呢有逼迫，生活当中有患难和缺乏。可正是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是彼此的相爱。当然了，这个问安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鼓励，让我们知道呢，我们是蒙神所爱，我们之所以呢能够平安，因为我们的神把平安加给我们。好，犹大书的三到四节是第二个段落，那里就写出了犹大写犹大书的目的是什么。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这段里面呢，就暗示了当时的教会已经是陷在了一种情况之下，就是受到了攻击，受到了一些啊邪说假师傅的攻击。犹大就在这里呢特别提醒信徒应该竭尽全力的去警醒，去保卫。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那这第四节里边的因为这个词呢，就带出了犹大他写犹大书这封信的原因。那是因为有些偷着潜入教会当中的人，他们是不敬虔的，他们认为人既然蒙神恩得救，就有可很多的自由可以享受，可以有犯罪的自由啊，因为他们觉得说反正有恩典的神会赦免他们嘛。可是犹大在这里指出了，将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必难逃脱神的刑罚。他用的字眼是挺严重挺严厉的，因为他说自古被定受刑罚的，那这个比较难一点，这里指到是什么，就是指到旧约圣经对那些不敬虔人的一些责备，这里就明确的说明离经背道的人是要受刑罚。 这是一件铁事实，是一早已经注定的。任何人如果决定啊要去离弃基督的信仰，都要面对最后的刑罚的。正如约翰福音提醒我们呢，神呢啊差他的爱子呢啊来去救我们，我们有子在生命里边呢，有耶稣基督在生命里边就有生命，没有他，拒绝他的话就被定罪。那当时这些不虔诚的人啊，前进的偷偷的前进教会的人，他们有什么特征呢？他们有两大特征，第一就是品行败坏，第二就是教训荒谬。那在品行方面呢，他们就把神的恩变成是放纵情欲的机会，任意的犯罪。特别这里提到情欲啊，就是在性方面很随便。那第二方面就是他们在教导教训方面呢，那有一件事很不得了啊，他们不承认主耶稣至高无上的神性和主权，他们不相信主耶稣代替罪人受死，不相信主的复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犹大写信鼓励的信徒去持守真道。弟兄姊妹啊，假教师在今天仍然是存在的，他们歪曲了圣经的真理，不按圣经所启示的去认识主耶稣，却加上自己的私意歪理去塑造耶稣的形象，甚至在主耶稣以外又加上别的权威偶像的人物。我们是奉主的名求，他们可能是奉别的人去求。我们认识圣经是按照圣经启示的主耶稣去明白主耶稣，他们可能呢乱解释。所以这里呢，犹大写信给当时的信徒的话也在今天提醒着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熟读圣经，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很容易被迷惑了。现在我们来看犹大书的第三个大段落，就是5到16节，这个段落比较长啊，但是有个主题，就是斥责假师傅。这个段落呢可以再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5到7节，第二个部分是8到16节。其中5到7节呢讲的是历史上被盗者受审判的三个例子，第二部分8到16节呢就指出了假师傅被盗者他们的错谬。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犹大书的5到7节这么讲：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犹大呢在这里用了三个例子提醒读者，神对离经被盗者有什么态度。这三个例子就是不信的以色列人、犯罪的天使以及索多玛、俄摩拉两座城里头的人了。那第一个例子呢是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经文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那关于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事迹详细的记载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当中，至于灭绝不信的那些犹太人的记载呢，是记载在民数记的14章到15章。那神救了以色列的子民逃离埃及为奴之地啊，是想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家园的。可是以色列人他们不信神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发怨言，他们不认为神会带领他们入迦南，完全忘掉了起初神是怎样听到他们的悲鸣，救他们离开埃及，忘恩负义。结果呢，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 所有不信的20岁以上的男丁，除了约书亚、加勒以外，全部都死在旷野。不信的结果是灭亡，是痛苦，是受罪。犹大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悖逆和叛离的例子，就是那个犯罪的天使。那神分派每位天使有不同的范畴啊，不同的责任，不同的权柄。我们应该呢啊，我或者不应该这么快呢就跳到我们今天。但是天使呢，神分工给天使的时候，天使是有天使的本位，他们有他们的责任啊。但有的天使他们不守本位，结果呢他们就堕落，成为魔鬼和魔鬼的爪牙。关于这件事，我们可以再去翻看彼得后书2章4节和马太福音25章41节。那些假教师前进教会里边的假教师呢，他们显然是敬拜天使的，而他们所敬拜的那些天使呢，不是尊神为圣的，而是心里面有野心的，不守本位的，随从了私欲的，听从了撒旦，离开神的，他们就选择要跟随这样的领袖，结果他们当然是走错路了。那这里提到呢，在大日他们呢要受到审判。那之前我们就讲到这个大日啊，指的就是最后的审判的那个日子，就是主要施行审判的日子。之前我们在查考启示录的时候呢，曾经出过一份的笔记，就是经文式阅读，里边呢就讲了不少关于审判的这个主题啊，还有就是主再来的主题啊。如果呢你说我想了解更多的话，欢迎你来信呢向我去拿这个啊资料啊。那讲完了这个以色列民犯罪，还有天使犯罪，那第三个例子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他们犯罪。这两个城市非常的出名，出了名是犯罪之城啊。他们的这个犯罪著名在什么地方，就是他们以好男色闻名的。关于这两座城市呢，可以翻翻创世纪19章24到25节。那里就形容到啊，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呢，明目张胆的败坏道德，随从逆性的情欲，犯同性恋的罪，放纵情欲，喜欢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结果呢，神就用硫磺和火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他们就成了自取灭亡的例子，遭受了永恒的火的刑罚。那当你看到永火，你可能会觉得说，诶，是不是讲到那些呢啊，这个烧毁这些罪恶之城的那些火呢，是永远都是在那里着的，不会灭的。那不是，这是一个象征的写法。这个意思，永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毁灭这两座罪恶之城的审判之火啊，这个表征着神的愤怒之火呀，它的毁灭的能力是非常的彻底，非常的强烈的。犹大他警告一切反叛神、漠视神、拒绝神、没有寻求神宽恕的罪人，他们将要永远的跟神隔绝的。现在呢，让我们来去看看作者犹大他对假师父的一些谛责。在8到10节呢，犹大就斥责了这些假师父，说他们呢背叛了基督的权柄。从第8节当中啊，我们看到不敬虔的人，他们在那里痴人说梦，他们声称呢他们能够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启示的。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假先知啊、假教师他们的啊一个表现啊。之前如果你听经文深阅读呢，也介�绍过离经背道者有三大罪状。第一是污秽身体，就是糟蹋自己的身体，玷污他们自己的身体，不能够自爱。这是针对呢他们像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那样喜欢同性恋啊，在性方面呢随意的犯罪，男和男、女和女行可耻的罪而说的。那第二样罪呢，就是轻慢主治的。什么叫轻慢主治的？是指到他们不服从权柄，他们散布错误的教导，他们反对神，抗主政府， 还有呢，提倡不法的行为，就是一种非常的悖逆的本相给反映出来了。那第三又是什么呢？第三就是他们毁谤在尊位的，他们用藐视恶毒的话来去诋毁有权柄人，他不光是神啊，还有天使，还有人。那这就是他们不敬虔的人的一些流露了。在第九节呢，犹大就提到天使长米迦勒，说到天使长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还不敢说出一些轻蔑恶毒的话啊，因为那个天使呢，觉得是应该将责备的权柄归给神的。可是离经背道者呢，他们却非常大胆的、肆无忌惮的给说出来。弟兄姊妹啊，那圣经呢，没有记录过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跟魔鬼争辩的事情，所以可能当你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莫名其妙啊。这里其实犹太人对于摩西尸首埋葬的事是有不少传说的，因为如果你之前看这个申命记34:6那里呢，你也就会知道一点点呢，没有提到呢摩西的坟墓在哪里。所以当时会有流传着不少啊关于这个由摩西尸首的一些传说。那其中有一个传说呢，就是提到呢天使长米迦勒要隐藏摩西的遗体啊，免得呢那些以色列民因为过分的尊敬摩西就拜摩西的坟墓啊，结果呢就犯了罪，得罪神呢、因为神讲过，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嘛。那可能你会说，那这些事是从哪儿知道的呀？圣经也没有记录。那昨天咱们不是讲过吗？就是这个犹大书它有一个写作的特点，但是它就引用了当时一些的，也算是有一些苦难当中啊，他们有一些非常流行的一些刺青的记录啊，也引用一些文学的作品，非常流行的文学作品。这里犹大就是引用了一本叫做《摩西升天记》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当时的犹太的读者呢是非常熟悉这个故事，所以呢，他一讲到这个情节呢，那些的犹太的读者很自然的就会联想。那犹大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件事来去警告假教师啊，让他们不要骄傲自大啊，因为你看，就像连天使长啊，他也面对这个仇敌的时候，他也不会呢很轻蔑的呢说出一些狠毒的话语。但是现在这些假教师呢，他们就随随便便的讲。那现在这些假教师呢，他们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他们自称拥有那神秘的知识，他们宣称这不是普通人所能够了解的奥秘，只有他们才能够明白。那这是什么呢？他们其实不过想去建立他们自己的权威而已。这些假师傅像没有理智的畜类一样，他们只知道尽情的去满足性欲，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败坏了自己，摧毁了自己。所以犹大呢，就对他们做出了非常严厉的谴责，说他们有祸了。由于他们心里刚硬，又不肯悔改，所以他们只能够为自己积存愤怒，直到神震怒的日子到来。接下去的11呢，犹大他又用了旧约当中三个非常任意的自我的人呢，来去进一步的斥责假教师、假师傅。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经文那里这么讲，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立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那这里呢，犹大就借古喻今啊，用着旧约里边的该隐、巴兰、可拉啊这三件事呢来去讲。那关于该隐的事，我们从创世纪啊之前一直在听真道分解的，你就会特别的清楚明白。如果你查过活道呢，也是非常明白。那创世纪的4:1-16那里呢，就记载过 该隐和兄弟亚伯分别献上祭物给神。那时呢，耶和华呢就看中了亚伯献上的头生的羊羔，没有看上该隐所献的土产。那因为呢，经文里边在描述他们献上的产的时候呢，是有个对比，就是亚伯献的是头生的，表达出他把最好的献上，但是没有写到呢该隐献出地里的出产是头生的，没有说那是出熟之果啊。当然还有别的原因。那结果呢，该隐呢因为妒忌啊自己的兄弟，因着仇恨他就杀了自己的兄弟。该隐他是希望透过人为的努力去讨好神，但是呢他又没有那份诚意，献上供物的时候呢献上了次好的，不是出熟之果。他不明白呢神的心意，不是太懂呢神起初呢向亚当夏娃呢所显明的他的心意。那神曾经提醒过他，如果他行得好的话呢就可以呢去胜过罪的。但是可惜的就是呢他虽然被神提醒，他还是自我中心，还是要陷在那种呢苦毒、仇恨、嫉妒当中，最后为恶所胜，杀了亲兄弟。这就是该隐他的错和罪啊。第二个例子是巴兰的错谬。巴兰的事是记载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巴兰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先知，但是呢他却是非常的贪心，他企图将服侍神的事变成呢是个人得利益致富的事情，甚至愿意为了牟利出卖先知的恩赐。摩押王巴勒曾经五次用钱收买他，要他咒诅以色列人，他呢十分乐意啊，不过是神强行的约制他，最后他也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可是他最后呢却引诱了以色列人和摩押女子行淫了。犹大指出假师傅就像昔日的巴兰，他们贬低真理，企图把神的家变作买卖的地方，目的是要增加自己的收入。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或者是在我们弟兄姊妹信徒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要提防，不要犯巴兰贪心的罪。犹大举的第三个例子是可拉党的灭亡。有关可拉党的背叛呢，详细的记载在《民数记》的第16章。当时可拉和大贪亚比兰联合起来反对摩西和亚伦的领袖领导，甚至意图闯进祭司的行列。他们这样做呢，实际上是蔑视耶和华，完全的无视神他的律法权威和主权。由于他们嫉妒、苦读、不顺从，结果呢他们脚下的地裂开，把他们活活的吞下去。这是出自于神的刑罚，神借着这件事情表明他的不悦。民数记16章30节到32节记载了摩西的话，也记载了可拉一党的结局。你说这该隐、巴兰和可拉他们三个人有什么共通的呢？有，骄傲，都骄傲，都是挺自私，都有嫉妒的毛病，都挺贪心。你别看巴兰他是贪一些的利益该隐他也贪可拉贪虚浮的荣耀该隐呢他贪的是就是偏爱神对他的那种爱。还有就是他们都有一种呢权力欲望，希望能够呢自己做主，不想听神，他们也漠视神旨意。这些呢都是人性的黑暗，也都是假师傅们的写照。 犹大就借着这三个例子来去谴责假师傅，指出他们是有祸的。有时候我们在这里想，我记得以前曾经看过一份报道，他说呢，基督徒啊，或者是做神的仆人呢，有哪些的这个有五样，他列出来五样要去大家去投票选出哪一样是最容易让一个领袖呢腐化啊跌倒啊，当然是有这个钱，有这个权啊，也有那一些色啊，还有这个骄傲贪心。记得那时候的结果就是很多人都挑了，结果呢这个第一名就是这个骄傲。是啊，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从最微小的时候，就是如果你不去提防它，不去防备它的话，很容易在去让它慢慢助长，去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到最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今天呢，我们从犹大书当中呢就看过这些啊假师傅他们的一些行为，但是对于可能我们个人来讲呢，也有一些的提点，包括我们也要活出一份的圣洁，包括我们呢要引以为鉴戒啊。那我们今天就讨论过犹大书的五个大段落当中的头三个半段落，就是一到十一节的经文了。那分别呢，就有一到二节的问安，三到四节啊，犹大写这封犹大书写信的目的，还有就是五到十一节，犹大他怎样指斥一些被盗者，他们将要受的审判，也提到他们在品行品格方面有什么问题，也提到他们在教训上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我们真的很认真的自己去做一些笔记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些的提醒啊来去参照啊，来去呢帮助自己呢去分辨有没有呢一些异端的表现。那明天我们就会继续讨论呢余下的经文，也就是十二节到二十五节。那么今天的查考呢可能会严肃一点，可能你听起来呢觉得哇，犹大这个前面呢写的相当的严肃啊，相当的严厉啊，啊这个就是犹大了啊，他跟这个雅各呢的风格也是挺像的，也是呢挺严肃的哦。但是这也暗示着他们啊当时教会面对的处境是怎么样，也提示我们呢神是公义的啊，我们要认真了，不要随随便便。好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呢去加添你力量，继续研读他的话语，明天我们继续讲解。